That's why,
哦，怪不得人们会把你40年的艺术生涯概括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找寻自己的生活幸福，第二个阶段探讨他儿时见证的变化中的加拿大文化内涵，并以成人的笔触加以评论。第三阶段是以演变着的风格体现着这些变化。现在可能正是处于第三阶段，那么您认为第三阶段会不会将演化到第四阶段呢？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认为对任何一位严肃的艺术家来说，你就是一面镜子，反映着你置身其中的文化。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你的作品就是你的时代和你的社会的缩影。50年后我不在了，人们回头来看我所表达的这个时代，会说这是 Pachter 的时代，这是他所观察到的，这是他奉献给人类的。可以这样说，艺术家会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并指点给人们。对了，我画了一幅驼鹿骸骨的画，就在你身后。我用了很平常的一句话作为画的题目，我父亲在大餐后常说的一句话，我想就是这样吧。但是在这看似平常的后面是深刻的思考，这是表现世界正被污染，物种正在灭绝，人类正在给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灾难。
由于人的贪婪、
污染和掠夺等等，我们很可能正做着毁灭我们生活的星球的蠢事而不自知。例如，我在我的夏季别墅的湖边创作了一个绘画系列，我在那里有一个夏天绘画室，我很喜欢，总是会去那儿。我小的时候，这个湖里有很多低级的小生物，青蛙、小虾、小蛤蜊。我们一群小孩子会从水里捞起这些小东西来玩。可现在，那个湖是空的、死的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水倒是很清的，但感觉很奇怪，有点可怕。我们以前常跟父亲去钓鱼，5分钟之内我们就许钓上了12条鱼。母亲会把鱼用面粉裹上，用黄油炸了，给我们当午餐，味道鲜美啊。今天那样的鱼是很难见到的。总之，在那个别墅，我觉得精神上更接近大自然。你知道，艺术家，当然这是老生常谈了，我们注重精神的自由，对有组织的宗教并不感兴趣。你知道泛神论者是什么意思吗？
不知道。
泛神论者相信神无处不在，所有的细节小事上都能看到神的造化。在夏日的夜晚，我躺在水中向宇宙望去，繁星满天，除了流水声外四周一片寂静。我想宗教也许有5-6千年的历史吧，可这个宇宙的历史有多少百万年了？宇宙的奥秘不可思议，一颗小星星在……
那个时候你跟宇宙有什么样的沟通呢？
这个时候我会有很神圣的感觉，我理解了我们人类其实是如此卑微，在宇宙中如此微小，又意识到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。你可能会不信，即使我坐在这里接受你的电视采访，其实我连电视机都没有。我5年前就不再看电视了，不再读报纸了，因为你活得久了，你会看到在人间总是同样的痛苦和灾难。这就是人类的状态，人类的生活就是为了权力和地盘而杀戮，这跟动物的本能没有两样。说了这么多，言归正传，您的问题是我将来艺术创作的方向会怎样发展。我们必须努力去提出这类强权侵略、弱肉强食的问题。我不知道解决的办法是什么，我认为对我个人来说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仍然追求在作品中展现美，追求作品的淳朴和清晰。我的前世可能曾经是一个日本人也未可知， 我去东京访问时，我看到那些十世纪的屏风，日本艺术的那种华美的设计，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冲击。中国的艺术也是一样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相信来世
轮回转世。
对，轮回转世，我也许哪一世曾经是日本人或中国人，不知道。还有一幅画，是一幅超现实派的画，画上一只驼鹿在开车，一个男人被绑在车棚上。那幅画叫做《路上撞死的动物》，是在路途上驼鹿的报复。这是动物对人的报复。我的作品总是带有讽刺意义。我画的骑驼鹿的伊丽莎白女王，在1973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皇权怀有崇敬之心。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也没有以前那么谨慎了，所以在无意中，我选择了从那种周而复始的简单重复中下来了。我到了40岁、45岁、50岁，我说这个永远也不会改变。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是生命的组成部分，我如何以我自己的方式起到一些作用？我想在我的作品中体现一种宁静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有一次在日本的一个酒店，第一次读到了四圣谛。第一，苦难是不变存在的；第二，悲哀来源于渴求；第三，没有了渴求就没有了悲哀。这种说法非常符合基督教的理念，就好像是耶稣说过的话一样。第四呢，获得真正解脱的途径是节制，我想这是所有的宗教所推崇的。我发现这四句话给我很大的心灵上的震撼，不知不觉中我达到了我生活的一种状态。我发现宁静来源于简单的东西，从最简单的生物中发现神的造化。我不相信那些热带鱼是随机产生的。如果你看那些热带鱼或鸟，那种设计，那种有关智慧设计的整套理论，这是一个太大的谜，无法让人明白。我为这些造化之谜感到惊叹。我在画室创作的时候，时不时会有一些绝妙的东西出来。我说这不是我，而是在我背后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做的。